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四的微声音哈。是刚才讲了有一些道路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车辆的故障问题啊，造成了拥堵，没关系，听一下微声音心情挺舒畅的。
先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1968年的今天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七号升空，这是美国首次三人行太空任务。
三人行必有买单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说到买单就想到外卖。我们 SBS 的消息哈，最近就是有人被拍到说在外卖的路上，外卖小哥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发现自己收到外卖后，有人觉得食物少了。有一个这个网友报了一个这个视频啊，前段时间是 Uber Eats 有一个墨尔本的外卖小哥说偷吃客人薯条的这个消息。
那么看在3W 电台，他呢最近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一个外卖小哥呢在给墨尔本内东区一户送薯条的时候呢，在站在门外等候客户开门的那时候呢，他忍不住把手伸进袋子里偷吃了薯条。
他为什么还在没赶在开门之前就那个呢？关键我觉得可能外卖小哥有时候真的是风里来雨里去，可能有时候来不及吃饭的点饿了哈，
有可能，或者是就没忍住，
是没忍住拿了一个车，哎，您好，您薯条到了，我刚尝了，还是热的，您赶紧趁热，
就给您尝了，您这波薯条炸的最棒的，
那就尝了多少份？一下想起我们小时候，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家里的长辈在砧板上切菜的时候，他一边切一边就在站这个案板上站着边上偷吃的那感觉是最好的，
很有一种居家温馨的感觉。
对对对，一下想到今天，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就是站板边再没有人跟你在这儿一边切一边偷吃的这种经历了哈。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最近有人的资产缩水了
啊。年纪大了的特朗普总统呢，光环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个人财富，反而一定程度上是适得其反。
这个是来自于福布斯最近的报道，他们最近估算了一下，说特朗普的个人资产的净值从2015年的45亿美元降到了31亿美元，直接下降，人家下降的都没有我们有的多，都比我们有的多，说错了，两年缩水14亿美元。
在周三正式公布的福布斯美国400，就是前400大富豪排行榜中，特朗普的名次呢下跌了138个位次。
下跌138哈，跌出了前400。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分析，后来就说他为什么当了总统身家不涨反跌呢？福布斯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咱们就不来揣测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是源于媒体的深入报道，有人披露说特朗普名下的豪宅没有他本人所说的那么大，
让他变成了一个透明人，所以他的资产呢就更靠谱一些可能。那么第二呢是市场因素，正逢电商冲击实体零售业呢，特朗普旗下商业地产带来的收入呢巨减超过1亿美元。
第三说他是出任总统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大选获胜之后，他在迈阿密的度假村呢，叫做 Trump National Doral， 就失去了10万个订房间的业绩。我觉得可能取决于这房间打不打折的问题。
还有呢，去年特朗普在美国的高尔夫会所收入呢也下降了9%。
所以福布斯说了，如果特朗普当选后清仓他拥有的这个商业投资，缴纳资本利得税，成立一个信托，如果只投资股市的话，他的个人财富会比现在多5亿美元，操人家的心，就帮人家想这个资产怎么安排。我今儿早上看来，人家说不是中国的这个富人榜也出来了吗？马云遥遥领先，后面就是马化腾。有一个网友说，天哪，马云真有钱，把马化腾的资产和我的加在一块儿都赶不上他。
那么来看看美国总统他的年薪哈，他的年薪是40万美元。那么这个数字呢，还是在2001年国会批准加薪1倍之后的收入水平，就是最高的。那么小布什成为首位拿到这一个史上最高薪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呢，他发推文说呢，他当总统呢是1块钱也不会领这个薪水的。几个月会呢，他要表示我还是会领1块钱的，因为这是法律要求的。
很多人在说，哎呀，他怎么当了总统反而资产缩水了。我觉得这个再一次让我感到这个世界满满的恶意，就是我们还是不是应该心疼一下自己哈。就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还有人一下交税交8.多亿，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交个税的就这么多。我们来看看新浪视频最近放了一段这个，就是说在国庆节期间，在山东的菏泽某一个乡镇的马路 被当地的农民给霸占了，他们在马路上晒做什么呢？晒玉米稻谷。
为了防止来往的车辆碾压到这个农作物呢，农民还找来了这个木板，在上面钉上钉子，然后呢，就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过来这个压我这个粮食，
嗯，
压这个粮食是不行的，但是压这个钉板你是可以的，
嗯，哎呀，压钉板可以的哈。那么我们就是就有看到有网友说也是比较充满恶意，说那我就开个洒水车过去，但其实确实有时候以前
我见过这个。因为随着这个所谓的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它那个晒谷子的场地
晒谷场没了，对，
因为它地比较贵啊，空那么一块地让你晒谷子是不划算的，
所以还是应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接下来这条新闻是来自于 The Indian Express， 我昨天就是看了，这真的是很 impressive 的一条消息。作为世界上酒驾也是非常严重的国家，印度从去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实施禁酒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印度人民很快想出了一些印度人民很快想出了另外一个招。
因为越来越多的报道表明呢，大批的酒鬼们热爱喝酒的人们呢，热衷于使用一种大家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代替酒精，令人大跌眼镜。
嗯，所以当局就觉得不对劲了，他们用的是什么呢？这些爱酒的，
那就是大跌眼镜的，
对，这大跌眼镜的眼镜蛇毒。那么最近还是不仅上了好多印度的报道，就报除了这个 Indian Express， 还有印度的心理学医学杂志，有一个医生就写了这篇报道，一个案例震惊了印度全国十几亿人民，就是有一位33岁的男子长期饮用眼镜蛇毒，从而导致失明，也得戴眼镜都没用了。
这简直是比欧阳锋还要阳锋，长期饮用蛇毒怎么可能存活下来？
对啊，这文章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男的有很大的酒瘾，长期处于一种神游的状态。那么在几个月前，他觉得买酒更困难，因为禁酒令下来了嘛，所以在好友的推荐下，这朋友
啊
开始尝试喝蛇毒来代替。
看来这个朋友他喝没喝过呢还不知道啊。
嗯，对，先热心推荐了再说。
当地媒体啊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一个跟进，那么这名男子表示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吃惊，因为呢喝蛇毒在他的村里呢是属于普遍现象，
所以他还不是一个个例。这个男的自己都瞎了，他还在辩解，他说这个适量的饮用蛇毒可以达到类似镇静剂的效果，上头的时间很好而且很长，因为你喝酒嘛，醉一宿可能就差不多了，这个上头的时间喝蛇毒可以达到恐怖的一个月，而且说这个酒过了头之后一两周都不想喝酒，
应该是一两周都不想喝蛇毒，
就不想喝任何东西，
这简直难以置信。
就是啊。
那么同时啊，我们其实此前的报道已经有了印度的报道哈，印度日报去年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当事人的情况呢，甚至就是我提到了吸毒欧阳锋啊，估计都见了都得作揖啊。
就吸毒欧阳锋是吧？来个白驼山给我来一个，嗯，因为长期喝蛇毒，说这个男的就是眼睛瞎的这个男，他的口水都是有毒的，自己都成了一条眼镜蛇了。
不能随便跟别人喷呐、啊，刚才到了当地，
哎呀，
喷死了呗。
真是，那么。这个还是个年轻人，他是在一个乐队当鼓手，从小就是个酒坛子，说十几岁就开始喝蛇毒了，哦，喝了很多年了，
蛇罐子，
嗯，
蛇毒罐子。那当时呢，他因为
是欧阳克吗？
癫痫而被送进了医院。欧阳克，哎，欧阳锋有癫痫的毛病吗？好像是也有的，发狂的时候。
后来是那这是把九阴真经倒着练以后的。
医生在对他进行血常规检查后呢，直接吓傻了，因为他们发现这小伙子里血液里的蛇毒浓度呢。超过了人们所承受的范围，是大大
超
过。
而且是大超过。我觉得这个医生可能第一件说，赶快查自己手上有没有伤口。对，
吓坏
了。那医生说，如果让一个健康人喝下这个人的血啊，当场可能就会死。而且说他口水的带毒，说的是就像你说的，口水量足的话，可以喷死一个健壮的成年男子。
别人喷，
不要当喷子，就是真的是。这鼓手后来还接受了采访，就看不见哈，盲采。他说现在新德里的先锋圈里面。搞这玩意儿多的是哦，这是新锐艺术，行为艺术呢。说30美刀就能买到一次剂量的蛇毒，然后喝下去以后呢，能够上头72小时，进入那种很玄幻的感觉。
嗯，让人大彻大悟，茅塞顿开。
哎，
估计创作能力比较强。
嗯，
而来自当地电视台的资料显示呢，他的供述呢基本上是真实的。
嗯，新德里电视台后来给他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打开自这个开始禁酒风波禁酒以来啊。当地的普通夜店的生意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哎，但是没过多久，警察就发现，因为经常不是有那种电音 party 嘛，年轻人比以前蹦得更起劲了，就是蹦迪的比以前更卖力了。
看来这个禁酒令管用，不喝酒大家更有创意吗？ 起先警方以为这是毒枭看中了风口大举进攻，以为是供应毒品了。
嗯，
然后经过调查呢，其实是一种被称作 K72 和 K76 的一种毒品，这种毒品呢就是眼镜蛇毒粉。
它也不是毒品，就是眼镜蛇毒的粉末。
这也算毒品，
关键你还不能查它，
这是真有毒的毒
物，它不是毒品。对，它怎么把它列入，还没法把列入毒品的范畴哈、
嗯。是的。
所以警察说，光是上半年在新德里的各个夜店就扫获了上千条毒蛇和大量的这个眼和这个毒蛇的毒液粉末。
那么当地一名官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时呢发现其中眼镜蛇毒呢是最受欢迎的，
就是战斗机级别的，
特别想嗨的人们呢就将粉末呢倒进这个饮品中。
哇，
200块美元的这个剂量呢足以让一卡座的人狂欢24小时。
你他们的一个卡座能坐多少个人，按一个摩托车来算的话，一个卡座能坐多少人，
难以想象。这个剂量还是挺大的。
那他说这个警察说，作为首都，这在印度新德里蛇毒滥用的情况还是 全印度最轻的。要黑市的蛇毒市场现在急速的扩张，在孟买这个情况他们想都不敢想。
所以呢，实际上拥有液体黄金制的称的这个蛇毒呢并不是什么廉价替代品，因为这个很小的摄入量就可以让人嗨起来，让人起航、
哎、
嗯，
而且它呢还没有成瘾性，哎，还没有耐药性，你看它就有这些的，所以它在印度的禁酒后迅速的就拿下了这个全民市场，因为它不成瘾嘛，哎，而且还没有耐药性。
媒体报道算的还是少数哈。
哎，所以资料就说了，说刚才那个官员也说，在孟买的不敢想象，因为新德里还是最轻的。那么说，眼镜蛇毒在国际市场上是150美金一克，是金价的3倍，是可卡因的2倍。
那么近段时间来的印度警方破获的非法蛇毒案涉案金额呢，都在1000万美元级别，而涉案者的大多数呢是不满10个人的低级团队。
嗯。那么印度的媒体就综合报道说，在10月初的时候，光是在西孟加拉邦的贾尔派古里就抓了4个走私蛇毒的男的。那么这么小小的组织，就这4个人手里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他们手里的眼镜蛇毒的现货哈，我们说是现货，是市值达到1亿美元，撑起了印度北部3大邦市场的一片天。
真是手上握有重大的蛇的资源啊，蛇毒的资源。
嗯，
另一个蛇毒走私案中呢，印度警方呢查获了10多公斤的掺假眼镜蛇毒，
哎，找到商机了哈。嗯，
以及近100只均长3米的巨型眼镜蛇。
哇，
这个呢，仅有3名成员的团伙呢，涉案金额竟高达4000万英镑，警方都难以置信。
嗯。那么其实这个案子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是在2012年印度的第一例蛇毒走私案就发生了。当时其实在机场抓了一个身上挂着15个避孕套的男子，每个避孕套里都装满了毒液。
哦，这个他能走私成功吗？估计很难走私成功吧。警方表示呢，蛇毒案的涉案人员呢大多都有街头耍蛇的这个背景
啊，都是专业人士哈。
他们查获的案件中呢，许多人原本就是传统耍蛇艺人，
嗯，
估计抓蛇比较容易、
嗯、哎，而且就知道怎么来防范被咬着哈，也取蛇毒也比较有经验。那么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行动当中呢，当地警方还进行了一次钓鱼执法。那么在镜头里，当时这个蛇毒贩子完全玩世不恭的，就跟那个假扮记者的酒鬼呢吐露了不少惊人的这个事实。他们说因为禁酒令下来了以后呢，年轻人就对于这种本来属于苦行僧圈的小众饮料，苦行僧饮的，
嗯
啊，他这个需求就大幅的上涨。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印度苦行僧的照片。那么现在印度市面上的眼镜蛇毒，平时本来就少，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因为需求量太大了，就是供应赶不上需求了。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实际的产量有多大、啊？他说印度知名的药厂，这个药厂呢叫佩隆格阿拉图尔农联社，他是花了近30年的时间。35000条眼镜蛇才提炼出了10公斤的纯净毒液。
这个掌握，刚才那个3个人掌握1亿美元，这才是真正，他才是药王哈。这个贩子说了，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他们还推荐人家就把毒液直接滴到水里面去喝。
值得注意的是呢，
他们给建议了，
给了建议，
嗯，
他们给的建议是1次5毫升。 如果不听劝告导致死亡呢，那么当然是不负责任了。
嗯，
这关键是你喝了少了死亡，人家也不负责任。
对，
自己要喝的。
对，还有他除了喝之外呢，还有把这个饮料怎么把这个蛇肚怎么样，还拌到咖喱里面吃。所以有些顾客他说习惯在早餐的时候把毒液就是还有加的面包里面，反正就是各种吃法。
怎么感觉像加了柠檬跟蜂蜜似的？
对，其实我们说饮这个吃蛇毒的话，在印度的话最早开始是苦行僧这个圈子，前面提到了。嗯，很多人说这个苦行僧的圈子才是这个蛇毒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玩家哈，这是跟游戏有关的一个词汇。
那么因为对这个蛇毒的吸血量大呢，眼镜蛇一次30到50毫升的毒液喷射量呢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尺度。
嗯，但一般说现在都上的是眼镜蛇，那么说眼镜王蛇的单次喷毒量达到400毫升，比一瓶可乐还要多。哇，这个真的很厉害呢。
所以他们就盯上了眼镜王蛇了。那就是他们不但要品名还要见血。这么有一个视频中呢，视频中这个男子呢在印度某集市上不但这个如痴如醉的把这个蛇头放在自己的嘴里啊，那直接来一个新鲜的毒液吧，估计是情到深处呢直接让眼镜蛇呢咬住自己的舌头来释放毒液。
嗯，但最后这个视频里显示他服输了，因为他已经快不行了，就是奄奄一息。但是他边上的朋友，这个朋友两个词儿现在认真对待哈。朋友说的没问题，一切都在掌握。而且他朋友说的没关系，就算他这次挂了，最多2周他会从师婆那里重返尘世，那个时候他的境界就甩我们几个档次了。这简直打怪升级，从简直是要晋升上神的感觉。
难以想象的说法。
嗯嗯。
那么由于大规模饮用蛇毒的现象呢在印度出现时间较短，那么针对出于娱乐目的使用的蛇毒而致死的这个统计呢，官方就是印度官方是没有准确数据的。
哎呀，但是医生也说了，近几个月收治的这个病人啊是陡增的。刚刚讲了他们很多的报道都做过，还有一些视频嘛。前几天就有一个街头的一个少年在现场就给记者展示他怎么通过被眼镜蛇咬摄入蛇毒，结果不幸的是这个采访还没结束他就栽在地上，然后周围的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一摸就是呼吸都停，心跳都停了。
随后呢记者就采访了这个经办法医，法医说呢蛇毒的化学成分是非常的复杂的，不同的蛇类呢毒性是大相径庭。
是的，
比如说眼镜蛇毒是作用于人的神经的，这是如果是神经毒性是很厉害的。
嗯，对对对。
而一些常见蛇毒呢则破坏凝血系统，对于其中很多的药理机制呢学术界现在也不明确。
是的，
就是很冒险的。
嗯，其实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蛇，在我们的这个安居澳洲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专题节目里也给大家纷纷提到，在澳洲如果家里进了蛇该怎么办，还是要向专业的人士寻求帮助。之前我跟你聊过我们家不是进了一条蛇吗？
是的。
哦，当时我吓坏了，后来就联系了一个，因为很多都是要花钱的，你找他上门来捉蛇。但其实在澳洲有很多也有免费的一些爱保护动物的组织，他们有专业的人士，他会免费上门帮你来处理。所以遇到蛇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打它，也不要去抓它，最好呢把你的就是把它困在某一个房间里面，它大多数自己会走的，然后把毛巾把门缝堵实了，打电话等他们上门来帮你把这个蛇给弄走。
王千宇曾经拍过一个视频，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院子里面的蛇不尝试待那儿哈。
对对对，
比如说院子里面有人比如说种了作物或者种了花树，
花盆太密集，
中间呢对不要太密集，留点缝它就留不住。
对对对，好，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接下来给大家轻松一下，放一首很有意思的网络歌曲《相亲》哈，当然是把很多的这个经典的电视给剪辑在一起，有这个《白蛇传》，有《西游记》，我们来辨认一下。
Taxi， 我们赶着去相亲呢，都要迟到了。
嘿嘿，来了！
太好了，
相亲呐、啊，你们看我这个暖心萌大叔怎么样？
好不要脸啊！你听，
老汉今年65，半生光棍好辛苦
有栋别墅好商量，
茅草屋加双人床，
百万存款也考虑，
存款百万在梦里，
莫非情愿
小火候有力量，
莫非情呀你呀穷光蛋，
不种庄稼只渡船，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还说自己是萌大叔，颜值智商一个都木有。
我操，敢拉我墙角，别拦我，我怼死他。
原来是唐豆豆来了，
音乐起。
哎呀，这是要跟我 PK 呀、啊！
小生今年二十五哎，人送外号唐伯虎哎，
二环以内拆迁户，
京城两套大别墅。名贵豪车数不清，
马云是我表姐夫、
啊、小青快看，好像有蝴蝶在天上飞啊。
啊，在哪里？
当然给大家只是来乐一乐的哈，其实确实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我觉得刚才唱的这个歌大家也是对现实情况的一些反应，
非常羡慕很多人的这个想象的一个创造力、哦、
对对对，他关键把这么多给混剪在一起，我还没有完全没有违和感哈。给大家乐一乐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声音。首先来看一看美国大西洋月刊，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过去十年间美国的离婚率有所下降。那么是这个调查是来自于马里兰州大学社会学家菲利普·科恩的最近一个论文，因为他是通过定量分析还拿出非常具体的科学的数字，他说从08年到16年他得出一个数据，说美国的离婚率整体下降了 18%， 正好跟刚才我们那首歌是跟相亲有关，看看美国的离婚率为什么是下降了。
科恩发现呢，离婚率的降低呢比预期低了 8%， 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2016和2008年的结婚总人数是一致的话呢，离婚率仍然在下降。那么美国离婚率持续走低是什么原因呢？夫妻和睦了，还是说更懂得珍惜彼此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德鲁查林，他最后就很幽默的给这种趋势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人家也是有数据的，我们就不多说了。他说，说白了，你要离婚先得结婚，这个残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结婚的人少了，所以离婚的人也就少了。
哦，这样。
这才从源头上找到了问题。我们来看看重庆新闻，国庆假期不少的家长，在中国国庆假期的时候，不少家长带孩子出去玩长见识。那么在重庆永川的一个9岁的小男孩叫航航，这个假期过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假期都在捡废品挣钱。
难道是这个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吗？航航告诉记者呢，他已经捡了2个星期的废品了，每天多捡一点呢，就能早点还清身上的债务。还债，一个9岁的孩子会背上什么债务呢？估计是家境贫寒吗？
我们来看看他一天的生活轨迹哈。一大早，航航就敲开了一位阿姨家的门，因为他跟这阿姨约好了，他要来收废纸板。一进门，9岁的航航戴起手套，麻溜的开始切割、折叠、装包，动作相当娴熟。所以他这个假期是没有娱乐活动的，学完就开始收废品，而且他要持续一年。最后，这个记者就联系他妈妈聊了以后，才知道原来2周之前他迷上了一款手游，为了打手游，他就把奶奶微信的2000块钱买了装备了。那么现在要求。家里要收废品给奶奶还债，这是他爸妈对他的惩戒。
航航妈妈说呢，当时发现他把奶奶这个手机上的2000块钱花掉以后，第一反应是很生气，当时关键是回去来先打一顿，然后下班回去呢就是晚上了，经过了一天的深思熟虑呢，觉得打一顿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然后呢就变一种方式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钱呢其实是来之不易的，就是让这个儿子干活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怎么才能把这个2000块钱挣回来。
所以给他规定了，就是只要做完暑假生活哈，做完那个假期作业就得到小区外面去捡废品卖。那么对这种惩戒方式，这个小航航也说了，教训很深刻，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
花了钱一定不能让发现。
哎，这叫自己的坑总得自己埋。其实我觉得他爸妈这种方式，他们不是说是同工哈，这个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来看看这个英国《每日邮报》，咱们 SBS 昨天也登了这个视频了，在印度的南部的卡纳塔克邦的达文盖雷有一个公交司机啊，他最近培养了一个自己的接班人，非常特殊的一个接班人。
印度的这个动物们都很幸福哈，不论是蛇，还有这个主角是长尾叶猴，那么长尾叶猴呢替这个司机开车，把一车的乘客吓得不轻啊。
当然现在印度官方把这个公交司机停职了哈，我们给大家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情。
上周呢，印度南部一辆满是乘客的公交车上呢，一个坐在方向盘上的长尾叶猴手掌方向盘开车行驶在繁忙的车流里，而且名叫 Prakash 的公交车司机呢就坐在座位上放松，不时呢抚摸一下猴子啊。 驾驶的不错，换挡或者单手握一下方向盘。当时的乘客呢就掏出手机拍下这段视频，拍视频的时候估计手是抖的，
我
相信。我
也真想说还有胆子拍好这个视频当中还有乘客就问他，听到说这个猴子是专业司机吗？这个司机的回答说，这猴子知道他懂怎么开车，你操这心干嘛？这个视频就传到网上了，有人既有人夸猴子技艺高超，还有人说这司机太有意思，我也想坐这样的车。但更多的人是指责这个司机拿一车人的生命来开玩笑，说不管有多么有趣，你也不能把乘客的生命置于危险当中。
视频传开后啊，公交车司机在的这个公交车公司呢就接到了大量的民众电话，那么有关部门呢就告诉印度时报称呢，已经把这名司机停职了，由分区安全检查部门进行调查，调查完成之前呢他都不会被再派任何的工作了。
嗯，据说这个司机是一个非常热爱动物的人哈，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就让他反而丢掉了工作。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一条来自于新浪财经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是来自于是我看好像是瑞典的，是在10月31号的时候，世界上首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叫做令人作呕食物博物馆，是在瑞典的城市马尔默开放了。
据悉呢，博物馆中将展出世界上各地最有争议的食物，爱尔兰的鲨鱼腐肉，南亚的水果榴莲，瑞典的腌制那是什么字，
飞鱼，
飞鱼罐头，哎，真的是飞鱼、啊、
嗯，
中国的皮蛋，还有秘鲁的油炸豚鼠，和撒丁岛的最受欢迎的活蛆奶酪和牛睾丸等等，好奇怪。
这个展品，而且它怎么展？它是保持它的气味，都存放在医用的烧皮里面，就你看的时候还能闻得到，
要新鲜。
对，每其中一半的食品每天进行更换，要保持那原汁原味的。现在不是有人喜欢收藏原味的东西吗？这个博物馆还只开放3个月，就是食品的保质期的问题。关键是门票的价格可不便宜，185瑞典克朗，差不多30澳币。嗯，儿童免票。
看来看网友怎么说的。网友爱吃寂寞人，皮蛋不是关键，关键是总价几千块的展品就能收我们30澳币的门票。真可以赚钱呐、啊！
哎，我觉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儿我们最后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